如果拥有的时间变少，你就会更聪明地利用时间。换句话说，37science 工作时间的减少主要是集中在肤浅工作，而不是深度工作，因为深度工作几乎没有减少，所以重要的事情能够完成。结果证明，那些原来看似十分紧急的肤浅工作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人们通过长时间不被打断的工作，可以创造更好的成果。37science 执行的一个激进的措施是整个六月。公司让员工去在自己的项目上深度工作，这个月可以免去所有的肤浅工作职责，没有状态审查会，没有备忘录，公司组织的一个路演日，员工可以展示他正在研究的想法。结果这个实验是成功的，路演日产生两个迅速投入生产的项目，一个是能更好的处理售后服务的工具套装，另一个是一套可以帮助公司更好的掌握客户是如何使用本公司产品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这个实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占用知识工作者时间和注意力的肤浅工作往往不是原来看似那么重要。虽然深度工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肤浅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像堂吉诃德一样试图把你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深度工作中。其中一个方面是一定量的肤浅工作在大多数知识工作中是必要的，你应该可以避免每10分钟检查一下自己的电子邮件，但是不可能永远不回复重要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认知能力的问题，深度工作十分耗神，会将一个人推向能力的极限。行为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在给定的一天时间里，一个人最多可以保持多长时间的深度工作。然后结果表明，一般人是1个小时，上限可以达到，对专业熟悉这种严酷性的人来说，上限可以达到4个小时，但很少能持续更久。这就意味着，一旦你在一天中达到深度工作的上限，继续试图增加深度工作的效果将会下降。因此肤浅工作并不可怕，只有其比例增加太多影响到你当天工作深度工作上限时才需要注意。没有一个熟练的深度工作者可以保持超过4小时的深度状态。虽然我们不能一整天都做到令人喜悦的深度工作，但是减少肤浅工作的任务还是十分紧迫的，尤其是要考虑到通常知识工作的一天更容易受到干扰而变得支离破碎。总而言之，如果你能用怀疑的眼光对待肤浅工作，因为其害处经常被低估，而其作用却经常被高估，这种工作不可避免，但是你必须对其加以限制，使其不影响到你充分深度工作的能力，因为深度工作决定着你的最终工作的成效。如果不敢果断地调整深度工作和肤浅工作的关系，不在行动前暂停一下，问自己现在去做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你将很难避免被繁琐杂事占满日程。完成一天的工作计划之后，每分钟都应该在某个方格里面有所体现。首先，你应该承认你对于大多数事情所需要的时间是预备不足的。第二个就是要使用备用方格。把做不完的事情、不确定的任务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先初步预估一下需要时间，然后在下面都安排一个方格，这个方格就会显得比较重要了。日程表就是强迫一个人严格按计划行事，然后我所说的日程计划的核心目的不是限制，而是强调谋划周到。在一天里时常拿出一点时间来询问自己，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做什么最有道理，是一个很简单的习惯。这是一个让你思考如何产出最大化的习惯，而不是让你对自己的答案保持不折不挠的忠贞。一个同时具有综合计划能力和修正自己计划意愿的人，相比那些采用传统的自发性的方法，一天没有任何计划的人，将享有更多的创造性洞见。没有计划，你的时间很可能会被肤浅事物占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浏览网页，这些肤浅的事物虽然在短时间内会令人愉悦，但是并不有助长培养创造力。总而言之，该项策略的目的在于帮助你认识到深度工作要求你尊重自己的时间，要做到真正尊重时间。下面一个建议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提前决定你每一天的每一分钟要做什么工作，因为一个人的日常是由内在驱动和外在要求的这两股力量决定的，所以开始时候你对这个主意有所抵触也是自然的。但是如果你想挖掘自己的潜力，成为一个有所成就的人，那就必须打破这种疑虑。肤浅工作对认知要求不高的事务性任务通常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这类工作通常不会为世界所创造太多新的价值，而且很容易复制。衡量一项任务给定任务的深浅度，其实有一些策略是可以去衡量的，就是找一个刚毕业还没有在这个领域接受特别训练的大学生完成这项任务要多久。如果是深度工作，对一个新的大学生来说，可能在 4个月、3个月以上，如果在对于一个新的大学，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在一两周或者很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也能胜任的工作的话，这种就可以定义为浮浅的工作。正如以前所说的，需要大量专业技能的极有可能就是深度工作，因此可以提供双重的好，因此可以在单位时间内提供更多价值的回报，所以对于深度工作来说，在单位价值内它是可以提高更多的价值回报的，可以锻炼你的能力，提升自我。另一方面，那些大学生能够快速上手的工作不会提高你的专业技能，因此可以理解为浮浅工作。将第一个任务列为利用时间的最佳工作优先考虑，和第二个和第三个任务则属于减少时间投入的活动，所以优先选择去做深度的工作。你的时间应该有几成被，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少被提及，就是你的时间应该有几成被投入到肤浅工作中。对于大多数非入门及知识工作岗位上的大部分来说，这个答案通常是在30%到50%。对于人类花大部分时间做简单工作有一种天然的厌恶，所以50%是一个天然的上限。同时，如果这个时间降到30%以下，那么大多数老板可能会担心你变成知识工作的影视，花大部分时间进行宏观思考却不回复邮件。想要控制在这个预算范围内，可能需要你改变自己的行为，你很有可能会被迫对那些看起来全是肤浅工作的项目说不，并更积极主动地减少当前项目中的肤浅工作量。然而这些都是深度工作带来的积极改变。一方面，这并非让你放弃主要的肤浅工作任务，因为你现在仍然要在此类工作上用去很多的时间，放弃肤浅工作将会带来很多麻烦和怨恨。另外一方面，这种改变也会迫使你对那些没有那么紧要的任务设定严格的上限，防止他们偷偷侵入你的日程计划里。有了这种限制，你就有足够的连续时间做深度工作的努力。你可以说这么做是为了实现预设的工作安排，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你需要拒绝一些事情，简化一些事情，即使这会使得你老板或同事的生活舒适度降低。如果你自己做老板，这项练习将使你正视现实，你繁忙的日程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是真正产出价值的。通过学习并坚持这种深浅度的分配比例，你可以摆脱因羞耻感而带来的无条件接受，转而坚持更健康的习惯，把本来留在肤浅工作的时间省下来，以发挥最大的效用。这样你仍然面临了很多机遇，把肤浅工作占用的时间和精力限制的足够小，从保证你的深度工作推动事业的进步。一份不需要深度工作的工作不可能使你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取得成功。提高深度工作有一个可以坚持一种叫做固定日程法去提高这种生产力。遵循时间上限的技巧中有一点是在于为学术生活中的肤浅行为设定严格的配额。除了要小心谨慎地控制自己的责任外，对个人时间的管理也是要极为负责，因为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我无法容忍真正重要的截止日期慢慢压迫着我，也不能容忍因为没有花时间制作一份精巧的计划而在小事上浪费一上午。总而言之，我之所以能够不是汤姆那样的加班也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或者说在自己的作品上有所成就，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采用固定日程的方法，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所侧重，严格缩减肤浅工作，保持深度，在解放的时间同时保证了我们创造的新价值也不会减少。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减少肤浅工作为现实深度工作减省了更多的精力，使我们产出比采用密集日程安排时更高效。第二个，我们的时间是有限，因而会更加慎重地考虑个人的组织习惯，这也使得我们产出的价值能够高于采用长时间但混乱的日程安排的人。这个策略可以应用于大部分的知识工作领域，即使你不是教授，固定日程生产力也可以带来巨大的收益。在大多数的知识工作岗位上，想要拒绝一项单者无害的肤浅任务，可能是受邀去喝一杯茶或咖啡，或者答应去开一个电话会议，可能都会很难。然而专注于固定日程生产地可以使你进入稀缺思维方式，突然间任何深度工作之外的职责都变得可疑起来，被看作是潜在的干扰。许多人怀疑这样做或许会带来麻烦，因为老板可能在等待你迅速回复。很多时候你的老板只是碰巧在晚上处理了你的收件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需要立刻收到回复。这种策略将帮助你迅速地开发这些规律。换言之，固定日程生产地是一种简单却影响广泛的超习惯。如果你只选择一种行为来重新确立自己关于深度工作的努力方向，它应该是在你的备选单里的前几位。 我们抱怨抵抗或者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日使其更易管理是无可厚非的。你无法避免使用这种工具，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权力，任由它控制精神世界。少发邮件，同时忽略那些难以处理的邮件，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减少大量的收件箱占用你的时间和注意力。近来的一些采访展现了比尔盖茨在刚开始创建微软公司创立的时候，比尔盖茨成功故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比尔盖茨异乎寻常的深度工作能力。在比尔盖茨看到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盖茨意识到这台机器编写程序是个机会，于是他抛弃所有，在保罗·艾伦和蒙特·大卫·杜夫的帮助下，用接下来的八个星期为牵牛星设计一套 BASIC 编程语言。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比尔盖茨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至于常常在写代码的时候睡倒在键盘上，之后他会接着睡一两个小时，醒来之后继续写。盖茨的这种能力至亲人定保罗·艾伦印象深刻，并将其称为专注力惊人之举。然而艾伦的头脑中满满的都是点子和激情，而比尔盖茨则痴迷专注于一件事又一件事。急脾气的人对于人们在手机上投入的精力感到隐隐不安，怀念以前专注于某件事情那种悠然自得的日子。然而电子发烧友却认为这种怀旧是很无聊的，并且认为日益紧密的联系才是未来乌托邦的基础。但是我们当前在这个领域的对话却暗含的媒介就是道德的意味。你不是同意 Facebook 代表未来，就是将其看成是人类的堕落。正如致力于深度工作并不涉及到道德立场，也不是一种哲学论断，而只是从实用角度认可专注能力可以完成有价值的事情。换言之，我们说深度工作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分心是邪恶的，而是因为深度工作能够使比尔盖茨在一个学期创立起10亿美元的产业。我个人在职业生涯中也不断地加深对这一道理的认识。我作为深度工作晕处已经10多年了，但是我仍然会经常惊讶于它的力量。在读研究生时第一次了解到并开始着重利用深度工作这个技能，使我不用工作日和整个周末加班，还能每年写出2篇同行评审高质量的论文。这就是深度工作带来的成果。我的主要策略就是对日程进行刻意的限制，以更好的估算出成为教授后难得的自由时间的预期。除了不在晚上工作的原则外，还安排更多的午饭休息时间，先跑步然后把午餐带到公寓等等的一系列措施，细致的圈划出深度工作的时间，避免这些时间受到打扰，还培养出在每周步行多个小时时认真梳理思路的能力，并且特别痴迷于寻找有利于聚精会神的偏僻之所，寻找更偏僻的处所以获得安宁。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得到回报，都会得到回报。实际工作，但是对于深度工作让人实际工作量并没有大幅增加，但是成果显著。但是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训练自己，才能让效率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提高了。我们必须承认激进的深度工作或许过于激进。然而这样激进的深度工作其实是十分消耗脑力的，在未来可以将其缓和强度，但是它是印证了一个结论，是深度工作远比大多数人了解的要强大。正是坚持使用这个技能，使得比尔盖茨抓住了突然而至的机遇，并开创了一项新产业，使得我能够在写一本书的同时，同一年里把学术方面的产出也提高一倍，脱离思想不集中的大众，加入那些能集中精力的少数人群。我认为这是一个能让你脱胎换骨的转变。当然，深度的生活并不适合所有人，你需要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习惯。对很多人来说，快速的收发电子邮件或者在社交网络即时聊天工具上发消息所带来的繁忙假象，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慰藉。深度的生活却是要你摆脱这些东西，使你尽自己个人全力去创造一件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会有一种不安牵扯着你，因为这迫使你面对自己最好的成果还没有实现的时候的那种孤独和那种倦怠感度要去努力去克服。但是如果你愿意跨过这些舒适区和恐慌，将自己的头脑发挥到极致，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如前人一样发现深度能创造富有效率和意义的生活。还是引用加拉格尔的话，我将活出专注人生，因为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同样这句话，比尔盖茨也是非常的赞同。